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接下来第九颂，第九颂呢，就是 说明前六世他所相应的心所，就是51个心所全部都相应，此心所变形，此就是指这个六个世来说。所以此心所就是和前六世相应的心所，那片形呢，就是指五片形，别境善烦恼，别境指五别境，善呢指善十一，十一个善心所，那烦恼就是指烦恼心所，根本烦恼有六个，谁烦恼不定，随烦恼有20个随烦恼，那不定有4个不定心所，所以加起来一共是51个心所。这51个心所，我们在《大乘白法明门论》的时候已经一个一个的介绍过了，所以我们今天就不打算再重复解释这个51个心所的内容。那新来的同学呢，就拿那个《大乘白法命门论》那个拿起来看，或者是听，里面就是每一个都解释得非常的清楚。那我们主要就是要说明第六那个前六世，它所相应的心所到底有几个？为什么说第六世它造业的力量最强？原来所有的心所它全部相应。不管是善的心所还是烦恼的心所，它全部相应。从根本烦恼所起的随烦恼、大随烦恼、中随烦恼、小随烦恼，全部相应。因此它造业的力量最强的原因在哪里？那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这51个心所呢？它跟我们修行有什么关系？就你每一个起心动念，就是有跟其中的哪一个心所相应啊？起心动念，我们就说一定有五片形嘛。五片形就是你只要有起心动念，就一定有五片形。然后依照你不同所的那个所缘的差别，而有了五别境。这之后呢，你的心是跟11个善法相应呢，还是跟根本烦恼相应，还是大随中随小随烦恼相应？你总是要了解这所有那个起心动念之后所升起这个心所有的内容，然后你才能够自我观察也好，或者是你每个起心动念，你都知道它是跟哪一个心所相应啊？或者是你说我好烦哦，我烦恼好多，那请问你烦恼有哪些？就想了半天，就也数不出几个来嘛。现在一般大概就是知道贪嗔痴啦，三毒，要不然就贪嗔痴慢疑五毒，然后再接下来呢，一般的学佛的，如果没有念唯识的话，他可能也说不出来还有什么其他的心所，或者是其他的烦恼。所以有关于烦恼的内容呢，还是在唯识里面讲的最清楚。你说我现在心里面不太舒坦，闷闷的怪怪的，请问它是哪一个？它是嗔呢，还是愤呢？恨呢，还是恼呢？它都有层次的差别。我们要就是修行修到这么维系，你只有一点点那个愤愤不平的那个情绪呢，还是已经进入到那种开始要咬牙切齿的那个恨呢？还是你的身心已经产生热恼呢？它是有程度的差别嘛。所以你说我现在很生气，你也要说出来，你的生气是跟愤相应，还是恨相应，还是跟恼相应啊？明白吗？所以要非常非常的那个维系的检查我们每一个起心动念。所以我们念维持这个51个心所，其实是要帮助我们修行，然后自我检查，我到底还有哪一些烦恼，哪一些是比较严重的。 那我现在说我要开始对治我的烦恼，哎，请问你要从哪一个下手啊？根本烦恼有六个，然后随烦恼有二十个，请问你说我现在要对治烦恼，请问你从哪一个开始下手对治呢？如果你连烦恼的内容都搞不清楚，你说我要对治烦恼，请问怎么对治？烦恼都不知道有哪一些内容啊。所以修行不能说啊，那个连自己的烦恼有哪些都看不见，然后我说我要修行，要希望他能够进步得很快速，可是你都不知道要从哪边下手，请问你怎么进步的很快速？你怎么知道你今天的愤恨脑有比昨天少一点吗？还是你的嗔恚心有少一点吗？有轻一点吗？还是你的贪欲有微薄一点吗？你可以检查得出来，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修行的状况吗？好，所以我们就是先把那个所有烦恼的内容了解之后，我们一个一个检查。好像我们念白法的话，从贪嗔痴慢疑，然后五不正见，就是二见，有五不正见，一个一个检查，说我还有哪一个，然后哪一个比较严重，严重的程度上中下品，还是要分九品都可以。然后随烦恼再一个一个检查，有八个大随烦恼，无常无愧，两个中随烦恼，十个小随烦恼。那你说我现在要下手来调整我的那个随烦恼，你要知道哪一个比较容易断啊，哪一个是比较轻，它是比较容易转的，那个就是十个小随烦恼嘛。你说我直接就从贪嗔痴断，没那么快，因为那个习气太重了。好，所以我们明明知道那个贪欲比较重，但是我们从那个小随烦恼开始下手。那只要有中随烦恼的无贪无那个无惭愧心啊，就是中随烦恼是无惭无愧嘛，所以我们只要有惭愧心的话，其实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只要有惭愧心，惭愧心就是你改得快不快，就是靠惭愧心。你如果做错事情，然后脸不红气不喘，然后都一直说是别人的错，啊，因缘不具足，我今年流年不利，还是我命运不济，还是什么我家风水不好，找了一大堆理由，就是自己不改，那我们的修行是不可能进步的。啊，所以那个想要对治烦恼的话，首先要了解烦恼的内容，然后一个一个去自我检验，看还有哪一个没有做到的，马上就那个啊，把它纠正过来。希望我们还没有证到那个什么那个昨天讲的那个自证分限量无分别之前，至少你要有把握，你每个起心动念都是在十一个善法里面跟善法相应，好，不能够不起心动念，那每一个念头呢升起来，希望都是跟善十一个善法相应，尽量不要跟根本烦恼跟随烦恼相应。那至少要从断恶修善开始下手嘛，好，然后才众善奉行嘛，然后才怎么自尽其意，自尽其意就是自证分，才能够自尽其意，已经没有善恶的二元对立，叫做自尽其意。就是我们那个清净的自信它有可能现前，那个是你已经见分相分回归到自证分，你不再落入二元分那个二元的对立分别之后，才可能自尽其意。好，自尽其意就是纯善，但是这个善呢是我们自信本具的那个善，而不是相对恶的那个善，相对恶的那个善是二元对立的善，那个已经落入二元对立了，那个不是纯善。好，我们说的那个我们本来清净的自信心，它是纯善的，那个是已经是回归到我们的那个真心本性里面的那个，它是纯善的。所以佛教就是诸恶莫作嘛，然后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其实嘛是诸佛教所有的佛法其实就是这样讲而已。可是你要诸恶莫作，你也要知道恶有哪些啊，然后众善奉行，你也知道善是哪一些， 内容，然后才可以二元怎么善恶，这个二元对立把它怎么回归到自正分里面，把我们本来清净纯善那个菩提自性就让它显现出来。那这个一切还要再靠信心，信就是心境为性嘛，性的体性就是清净心，所以你的信心一直一直越来越纯，越来越纯，纯到百分之百的信的时候呢，你的心就恢复到你本来自信的清净心了。所以也可以说，从出发心修行一直到成就，也是修一个信心而已。信心是让你最快恢复你的那个清净的自信，自信心的那个最快速的法门，就是修信心。这个信心就是包含一切的信，当然是以佛法的三宝的信心啦，还有那个什么所有佛法的内容，你是听了你就不会先怀疑，然后再那个，然后再去考证说我要不要相信，不是这样子。因为很多学佛的人还是这样嘛，一面听一面怀疑，然后跟他之前所知道的，那我们现在知道他之前所知道就是五不正见里面的嘛，他就用那个他原先有的那个知见，然后去听闻所有佛法的内容，所以他一面听一面选择一面分别，依照他原来的那个所认知的，然后去检查佛法说的对不对，有没有合乎他原来他的善恶的标准，或者是对错的标准。如果是这样学佛的话是没有办法，除非他原来的知见是正知正见，全部都是正见，让全部正见就是远离五不正见嘛。他没有沙迦耶见，没有边见，没有见取见，没有什么邪见，没有什么戒禁取见，那就已经是出国的圣人才可能没有五不正见嘛。好，所以除非他正出国，我相信。可是他如果是凡夫的话，他用他的凡夫心、凡夫的知见去理解佛法的话，他的信心很难建立。所以他如果都是用这种态度来学佛修行，他一辈子也是煮沙成饭，是不可能有什么结果的。为什么没有什么结果，就是说明那个信心的重要。因为他从头就从头到尾就从来没有相信过嘛，他是用怀疑的态度、批判的态度去理解佛法。所以信心要修得好，首先就是要对所有佛法的内容，所有的佛法的内容，不管你听得懂听不懂的，你就是相信了，先相信，因为那是佛菩萨的境界嘛。我们凡夫的知见本来就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嘛，不可思议就是没有办法用心思，也没有办法用言语嘛。没有办法心思的原因就是什么？他其实佛菩萨的境界，他已经离开了84、51个心所的内容，明白吗？就是自正分的内容，就是他已经全部都回归到他的自正分，他的那个本体了。然后他再从他的清净的自信心里面说出来一切法，那个一切法是随缘说的，不同的众生他说不同的法，所以什么法都有，因为众生太多种嘛，有84000烦恼的话，就有84000个法门嘛，来对治那个84000个烦恼。可是他是怎么说出来的，就是从他的自信里面说出来的，是比量还限量，限量经说出来的。所以佛菩萨的境界全部都是限量境，可是我们现在凡夫的比量要去心思言意，凡夫的心是什么？就是84、51个心所嘛，因为他还没有回归真心，就是我们昨天讲的，他都是用他的见分去看相分，全部都是第六意识的比量分别，你说他怎么可能契入那个限量无分别的自正分的那个境界？没有办法嘛，因为他是用比量分别去看，他是用见分去认识相分， 可是那个是至正分的境界，所以他没办法契入的原因在这里。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然后你又怀疑，那你就是没辙了嘛，就是你很难契入那个佛法，也不可能成就，这样子修一辈子也是不可能有什么结果嘛。所以我们现在说的信心，就是说你对三宝的信心，还有一切佛法的内容，即使你现在还不懂，但是我们有带着那个信心去听闻，然后好好的思维，思维也不是第六意识的分别去想哦，第六意识的比量去分别，那个叫想，不是叫思维。所以经论上面说，那个佛说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嘛，有没有？谛听谛听，用什么听？用你的自证分听哦，不是用你的见分去听所说的那个相分哦。你把所有的语言文字都把它归在相分，然后你用你的见分去听佛说的，那你是没有办法契入佛所说的境界。所以谛听谛听，那个就已经是限量无分别境了。善思念之，思维意念铭记不忘保持，全部都是什么自证分的境界，从头到尾都没有一个比量的分别的。所以是用限量无分别的那个你那个自证分的那个状态之下去听闻去思维去修。所以有很多人问嘛，哎呦，限量无分别，我怎么听？我怎么知道我听了什么？然后我怎么去分别那个什么善是非善恶对错啊？这啊，我用限量无分别怎么去听闻佛法？怎么去思维佛法？所以他的理解就是第六意识的比量想，而不是思。所以很多都是卡在这里，懂吗？都是卡在这里，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想象那个什么叫限量的境界。还好我们昨天讲了半天，昨天讲了半个小时，应该比较了解限量境界，就是那个自证分还没有落入比量的见分跟相分的二元对立之前的那个叫做限量无分别。所以我们昨天就理解到了我们的那个前六是什么了别了尽为性相嘛，好，自证分能够了尽，然后见分也能够了尽，但是凡夫都是用见分去了尽，佛菩萨是用自证分去了尽。那我们上一次又介绍了第七是什么？思量吗？思量为性相，还记得吗？第七是思量，思量是，它也是思量为性相啊。他也可以用自证分去思量，也可以用见分去思量。然后我们现在讲的第六识，它的所依根是什么？第七识嘛。第六识的所依根是第七识嘛。我们上一次讲的，讲第七识的时候讲了，第六识的所依根是第七识。所以第六识可不可以思量啊？我们昨天问的，自证分是一个还是八个事都有自证分？是八个自证分还是一个啊？各位都回答做一个自证分嘛，这样明白吗？所以你就是用你的自证分的话，你可以去了别境界，你也可以去思量，没问题的。所以限量无分别是不是它的那个般若智慧的那个作用是不是很广？它不但有了尽的作用，还有思量的作用。所以现在讲的第六识，它就能够思量。虽然它是了尽为思量，了尽为性相，但是因为第六识是一什么，它的所依根是第七识，所以第六识它也能够，它的自证分也能够思量，跟前五识不一样，第六识是可以思量。所以你就知道那个自证分是佛菩萨的境界，那个是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现在凡夫的想心所去理解的，尤其是回归真心以后，回归真心就没有八十五十一个心所了嘛，对不对？对不对？ 对啊，八十五十一个心所是怎么产生的？一念无明产生的嘛，哈，大家都背得很熟了啦，讲太多次了，一念无明，然后才有八识嘛，然后才有五十一个心所，所以回归已经回归真心那个本性的那个佛菩萨所说出来的法，是从真心自信里面直接流露出来的，它是超越八十五十一个心所，所以我们凡夫用八十五十一个心所去思维想象，当然是没有办法理解嘛，因为那个已经不在这个范围里面了，所以只能靠信心嘛。所以这个时候没有数字的善根所产生的那个信心的话，还真的很难契入那个佛法的境界。所以我们只是要强调那个信的重要，因为你信心信到了纯信，怎么我们的清净心就现前了，就是我们真心本性就现前了，所以我们才会说从头到尾都是修一个信心而已。所以你今天不管跑哪个道场，跟哪个师父修哪个法门，你的信心够吗？如果一面跑道场，一面怎么样分别修什么法门，一面分别跟哪一个师父，一面分别说明什么？就信心不够嘛。好，所以我们虽然本质清净的自信圆满具足一切法，但是它就是不现前。为什么不现前？因为信心不够嘛，不够清净，就好像那一杯浑水一直没有什么，一直没有沉淀。沉淀以后，你才可以看清楚那个杂质，那个杂质就是我们的烦恼心所，它有根本烦恼，有随烦恼。你一定要那杯，你的心是混浊的嘛，哈，一定要等它沉淀。沉淀靠什么？靠定力啊。所以不修定，每天还是混乱混乱嘛，身心混乱，心很乱嘛。那就是说那杯混浊的水一直都没有机会沉淀下来，因为你每天都身心都很忙乱，它一直是一杯混浊的水，我们的心就好像一杯混浊的水，所以只能靠禅定的力量让它慢慢沉淀下来。这时候你才有什么止观嘛，那个观的智慧，看清楚有哪一些杂质，才可以用般若空性的智慧去把那些杂质怎么样全部观破，那就是无明破的时候。所以一定要修止观的原因在这里，只有修止才能够成就定力，修观才能够成就慧力，你才可以把这个杂质先沉淀，然后再把它观破，才能够恢复我们本来清净的那个自信心。好，就是修信心啊，那就是自己觉得开始怀疑的时候，赶快宁静下来，怎么样发愿，希望我现在虽然不明白，但是我不怀疑，我相信我对三宝或者是整个所有佛法内容，我绝对的相信，只是我现在的正量没有到嘛，我凡夫的心怎么可能去理解佛菩萨的境界，一定是没有办法的嘛。可是我相信那个都是可以到达的，而且所有的境界都是我们什么本质具足嘛，本来每一个众生都有的，就是无明遮到了，遮住了所以他没有办法显现。所以所有的什么慈慧啊，什么慈悲啊，智慧啊，不是都本质具足吗？神通德能本质具足啊，每个人都一个都没少啊。所以我们相信是什么？我们的信心是信什么？就是信这个啊，我有佛性，我一定能成佛，我本质具足的佛性，它本来就是能具足万法嘛，我要有这个信心啊，我才可能成啊，我的那个佛性才可能开显嘛。可是我一面怀疑，一面想啊，我又业障重了，然后又怎么了，障碍又大了，又什么，那没办法，对不起，你本来虽然有，可是它就出不出来，它就 为什么不出来？就是被你的怀疑怎么样打断了吗？你有信心他越来越亲近，他就现前了吗？可是你就一直怀疑怀疑怀疑，他就一直障碍一直障碍，就无名就越来云层越来越厚。虽然本来有也没有用啊，自家有的，可是他就是不显现。为什么不显现？还是信心不够的缘故啊，信心产生了障碍啊。所以我们的信心就包含了自己绝对能够成佛的信心，还有你所现在修的法门的信心，你一直丧失的信心，所有佛法的信心，三宝的信心，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可能退失。让它越来越圆满，100%就是成就的时候了嘛。好，前六世所相应的心所就51个心所，一定要把那个内容弄清楚，然后一个一个检查。重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定不可以有怀疑不信。因为什么？因为它可以染污其他的心所。他不是没有信心就算了，他会把所有其他的都染污了，所以他很严重的原因在这里。只要你怀疑不信，所有的东西都进不来了嘛，因为被你的怀疑挡住了，被你的不信品气在外都进不来。然后他会把我们所有那个善的心所全部都染污掉了，所以它是最严重的，不幸是最严重的。好，接下来是皆三受相应，就是这六世呢都和苦乐舍三受相应。这个就说到第六世，因为它是有间断的，有间断的就表示说它是有变异性的，它会苦乐舍三受有变异性。像我们讲的第七世第八世，它是跟舍受相应的，为什么？它是恒常不变异的嘛，还记得吗？第七是恒省思念嘛，恒只要是恒常的，它就不会变来变去，所以一定是跟舍受相应。所以第七是第八世是恒常的，所以它一定是跟舍受相应。那现在讲的前六世呢，因为它是有间断性的，所以它一定是有变异性。因为譬如说他，如果我们今天遇到顺境的话，我们的身心就感觉到什么很愉悦，那就跟乐受相应嘛。好，那我今天白天如果诸事不顺的话就怎么样，身心感到逼迫，就跟苦受相应嘛。那今天平平没有特别顺也没有特别不顺，就跟舍受相应嘛。没有强烈的苦乐受，就是跟舍受相应。好，所以前五世呢，因为它是有间断性的，好，所以它就是有变异性，就是它跟苦乐舍三受都是相应的。那接下来的几颂呢，就是谈到这个51心所的内容啊。刚才只是大纲啊，51个心所的内容，接下来这几个偈颂我们念过去就好了啊。初变形处等。就是51个心所最初呢，就是5片行，因为这个片行这个5个心所呢，是在6位心所当中呢居于首位，所以说初就是最初。6位心所哪6位啊？5片行、5别境、31、根本烦恼6、随烦恼20、不定4，是不是有6个？好，所以51个心所，我们把它归在6类，叫做6位。6位就是6大类。好，这6类第一类最初的是什么？就是5片行。好，所以它的偈颂第10个偈颂就说初变行处等。好，这6位当中最初的就是5变行，第一位是5变行。好，那5变行的内容有什么？处等。就是有处啊等等，这个等等就包含了什么？作意受想思嘛，啊，处作意受想思5变行，次别境未遇，圣解念定慧所缘是不同，啊， 那其次呢，就是第二位就是什么五别经。那五别经的内容就是欲圣解念定慧。那为什么会有这五种心所的不同呢？是因为它所缘的事不同，所缘的那个境界不同，所以有五种别境。好，譬如说第一个欲心所呢，是与所乐境希望为性。好，欲就是一种希望，那他对什么希望呢？就是你喜欢的，你好要的，所以他是与所乐境什么希求为性，或者希望为性，对你喜欢的所乐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境界呢，产生了希望的心，希求的心，这个叫做欲心所嘛。欲就是希望的意思。那圣解心所就是对于所决定境，已经决定的，你就是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可能改变，我们叫做圣解嘛。人家怎么样说你，就是心不会动摇，那我们就说你对这个已经有决定的性解了，好，那个我们称为圣解。所以圣解它就是对于决定境啊产生圣解的心所。那念呢，我们讲过很多次了，与什么曾经所串习的啊，所以它是所曾经所串习所学习的什么铭记不忘意念保持，我们叫做念心所嘛。好，念就是铭记不忘。那对什么铭记不忘？你过去曾经串习的一些境界铭记不忘啊。所以念心所呢，就是对于曾习境、曾经串习的境界，叫做曾习境，曾经串习的，才有这个念心所升起。那定心所就是专注不散嘛，好，就是。心一即性，你的心可以在一个所缘境怎么样专注不散，这个我们叫做定心所。那慧心所呢，就是于境拣择，对于所缘境你有那个拣择的分别的智慧，我们叫做慧心所。所以是不是这个五别境它所缘的事都不同，对不对？一个是缘什么所乐境嘛，然后第二个呢是决定性嘛，决定境嘛，那第三个是什么承袭境嘛，第四个是心一境性，对不对？第五个慧心所是拣择境，是不是五个境不同？就是他所谓的所缘是不同，他所缘的那个对境不同，所以就有五别境的差别啊。这个是第十个颂讲到五，这个第一个最初的五片行，还有第二个其次的五别境。那第十一个颂呢是善畏性惭愧无贪等善根，无贪等三根，情安不放逸行舍即不害。这个就讲到善心所有哪些内容呢？它有性，我们刚才讲的性非常重要，还有惭愧，有两个白法是能够救人的，就是惭愧心，惭跟愧是两二白法，就说你还有救没有救，就看你还有没有惭愧心。你如果没有惭愧心，就是没有救了啦，因为你还是会继续做错事情嘛，然后做错事情也不忏悔嘛，因为没有惭愧。所以这个惭愧心也是属于善法，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能够改就靠惭愧心嘛。你觉得就面红耳赤嘛，哦，就是做错事情不好意思，然后知道羞愧，知道对自己也没办法交代，然后对社会家人什么国家也不能交代，一个是对自己不能交代，一个是对外面的这个这些条件，社会啊国家啊什么别人的异样的眼光啊等等，社会的舆论啊觉得也不能够交代，这就是惭愧，这样我们才可能一直把我们的过错改正过来嘛。可是如果没有惭愧心，他也不觉得他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所以他就不可能有什么进步啊，修行不可能进步。所以善心所呢，就是有性惭愧 无贪无嗔无痴是三善根，这个是小乘所谓的三善根，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这个小乘的名言经典。他们勤修戒定慧的目的是什么？熄灭贪嗔痴，因为贪嗔痴是根本烦恼嘛，是一切随烦恼都是从根本烦恼来的，所以你把根本烦恼贪嗔痴熄灭了，随烦恼就不用再去特别去对治了啊，因为你贪嗔痴没有了，随着贪嗔痴所升起的随烦恼也没有了。好，所以贪嗔痴是根本烦恼，所以除非做到无贪无嗔无痴，才具足这个三善根，还有精进也是善根，清安也是善根，不放逸是善根，行舍善根，还有不害是善根。不害就是我们的悲悯心从哪里来的，就是你不再会升起想要去恼害别人的心，更何况是说出来的口业还有做出来的身业，你不可能，你只要起心动念都不忍心去伤害众生的话，就是有这个不害的善心所的话，你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可能升起去伤害别人的那个念头，念头都没有，你更不可能去恶口，去挑拨离间，也更不可能去做一些伤害众生的那个深业嘛，啊，什么杀盗淫啊，不可能去做这件事情了。那行舍呢？行舍会比较不明白，行舍是怎么来的？就是精进无贪无嗔无痴三善根来的。你精进，你说我要精进修行，结果念念贪嗔痴，有没有精进？没有啊。精就是没有夹杂嘛，很精纯，没有夹杂任何的恶法在里面，那个叫做精。精进的进呢，就是只有进没有退，可是恶法是夹杂，它会让我们的善法退失。所以你今天说我很精进的念佛几万声，然后我很精进的大礼拜，我很精进的修什么法门，可是你如果有夹杂贪嗔痴，或者其他的随烦恼在里面，今天就不能说你很精进。为什么？你没有精纯啊，因为你有夹杂烦恼在里面修行。你有没有进？没有进，因为你还有夹杂的恶法，让你的善法退失，所以你今天不能说你今天很精进，今天没有很精进。好，所以这边讲的行舍就是很精进的行什么？无贪无嗔无痴。然后舍什么？舍贪嗔痴。所以行舍的行是行很精进的行，无贪无嗔无痴，然后他就能够舍什么贪嗔痴，这个叫行舍的内容，就是他从精进无贪无嗔无痴这个三善根来的。只要你今天很精进的念念都保持在没有贪嗔痴的状态之下，这个可以说你有精进，没有夹杂其他的烦恼在里面，念念都无贪无嗔无痴，你的心是不是越来越平啊？烦恼让我们的心不平嘛，对不对？为什么会愤愤不平？就是因为愤心所起来了嘛，烦恼生起来了，我们的心就不能够平等。所以你只要精进在没有贪嗔痴这个状态之下，你的心一定是平等的，你的心一定是正直的，平等正直就很容易入道。你夹杂着烦恼，一面带着烦恼修行，不容易入道，是障道，烦恼是障道，不是入道哦。所以能够任运无功用的入道靠什么？就是靠行舍来的。念念保持无贪无嗔无痴， 你的心自然慢慢的就沉静下来了嘛，沉静下来你的心自然平等，自然正直，正直就是没有那个邪曲嘛，然后呢任运无功用的就能够入道。你今天不管是修学什么，很快就契入了，因为这样的结果能够极静安住，让我们的心极静安住、哦、我们的心为什么这样子每天这样上上下下的没有办法极静安住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行舍这个善根，没有行舍这个善心所。除非我们每个当下都是没有贪嗔痴，然后一直保持这样平等正直任运，就是不用再提念了，不要说我不可以有贪，不可以有嗔，不可以有痴，这个叫任运无功用。这样保持的时间一拉长，就能够极静安住，它也是我们得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好，所以我们才会说你修定之前一定要持戒清净。为什么？破戒让我们的心不安啊，没有办法极静安住，你别想得禅定。所以修禅定第一个要那个具足五缘，第一个就是持戒清净嘛。你没办法持戒清净，你的身心永远在不安的那个状态，然后业障一直现前，你不可能得定的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行舍这个善心所呢，它是我们得定最主要就是靠精进在无贪无嗔无痴这三善根上面用功啊，才能够极静安住，我们的心随时保持在平等正直无功用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要随时要入道，非常非常的快速啊，就是因为具足了这个行舍的善心所。好，其他就很容易理解啊，就行舍一般都不晓得什么意思哈、啊，它就是能够对治我们的调举，我们的调举散乱调举比较细的调举，就是靠这个极静安住，除非你已经极静安住，才能够对治那个调动不安的那个调举的状态。好，那第十二个寄送呢，烦恼为贪嗔痴慢疑恶见，随烦恼为愤恨负恼记牵，就谈到根本烦恼有贪嗔痴慢疑恶见，这六个是根本烦恼。那接下来他是介绍小随烦恼有愤恨负恼忌牵，牵就是牵贪，牵令就是小气啊，好，小气舍不得，我们叫牵令。那第十三颂是狂忏与害交，无惭及无愧，调举与昏沉不幸并懈怠。这就讲到了，刚才小随烦恼还没讲完，好，继续讲，就是还有狂、有忏、与害、焦，所以加起来一共是十个。所以说小随烦恼有哪些呢？就是有愤恨负恼、忌牵、狂忏、害焦这十个，这十个是比较容易断的。好，所以我们如果检查说，哎，我们还有那个小小的愤，一点点的恨，还有偶尔被人家陷害的时候想要反弹的那个害，还有一点点啊，这些都是跟愤恨恼忌害，还有嫉妒，这个都是跟嗔相应的，就是嗔根本烦恼所什么随之而来的随烦恼，它是属于小随烦恼，所以它是比较轻微的，所以那个脾气发完就没有了嘛，因为它没有很严重。可是你开始记恨的话，那就有一点严重了，然后恨到身心热闹要报复，那就更严重了，所以它是这样子来看的，来检查的。所以我们希望有一点点 愤怒的时候就赶快怎么把它熄灭，不要再继续发展成恨恼害。恼了之后，恼怒之后就要害嘛，所以它是这样发展的。先有一点点小小愤，愤愤不平，然后呢就开始记恨了，然后恼生气热恼，然后就看要怎么付诸牲口，就要采取那个害的行动了啊。好，那中随烦恼呢，有无惭无愧；大随烦恼有调举昏沉不幸懈怠，还有第十四个偈颂，放逸及失念散乱不正之，不定未毁眠寻视二个二。大随烦恼还有放逸失念散乱不正之，所以加起来是八个，八个大随烦恼，十个小随烦恼，两个中随烦恼，无惭无愧，两个中随烦恼。这就是我们平常要检查自己还有什么的内容，还有哪些烦恼。从根本烦恼六个，到大随烦恼八个，中随烦恼两个，小随烦恼十个。每天检查看还有什么自己哎，还有什么成长的空间嘛，进步的空间，看可不可以再哎，再修行再更进步一点。那最后就是不定，有四个，好，不定心所有四个，就是毁眠寻视。这边说的二个二呢，啊，就说它共有一共四个嘛，这四个分成两类，啊，毁眠是一类，然后寻视是一类，啊，这个是二，第一个二，个二呢？就是这两类各有善恶两种，啊，它先分成两类，四个分成两类，这个没有问题。那每一个它都有善恶这两个情况，譬如说睡眠有善恶，对不对？你如果该睡觉的时间好好睡，然后长养我们的四大，然后第二天什么有精神有体力，好好的精进在无贪无嗔无痴上面。这个睡眠是好的，可是你贪睡放逸懈怠，那个就是不好的嘛，哈。所以睡眠也有善的，也有恶的。那每一个都是这四个不定心所，每一个都是有善恶，所以它这边二个二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先分成两类，然后这两类呢，再各有善恶二种，所以叫做二个二。差点舌头打结了。好，那第十五颂呢是依止根本事，接下来要开始说明这六事的升起，哦，这前六事的升起都是依止这个根本事来的，哦，这个不难理解，因为我们前面都讲过了嘛，每一次的升起一定有它的缘嘛，像眼是有九缘，对不对？哦，耳是有八缘，鼻舌身有七缘，然后第六是有五缘，我们后面会讲第六是有五缘。可是你发觉它每一个都有什么？都有根本事，对不对？它都有那个种子一嘛，种子是升起心事的什么清因缘，还有根本事，有没有？不会说忘记了吧？每个都有根本事，就是现在讲的第八事，每个都有根本事。就是前六事要升起的话一定有根本事，种子是它的清因缘。那这一切的种子含藏在哪里呀？含藏在第八事里面，对不对？所以我现在要升起这个前六事的心事活动的话，就一定要有种子成为升起心事的心事活动的什么清因缘嘛。这种子在哪里？ 第八识里面，所以是不是一指根本识？这个根本识就是在讲第八识。然后它的所缘境就是所缘缘，剩下的都是增上缘。所以种子阿赖是什么？庆因缘。但是剩下的这个根本一就是增上缘。这样有没有听明白？我们不是说有四缘吗？庆因缘是种子一，种子，这个种子含藏在第八识里面，所以第八识的种子是升起前六识的清因缘，是不是跟第八识有关了？一指根本识就是，不管你是清因缘还是增上缘，都是一指第八识这个根本识，意思就是这样。其实它很简单啦，就是从它的种子赖也到现行的赖也，都是什么升起第六识的一指，升起第六识心识活动所一指的，都必须要一指根本识，就是第八识。因为从那个种子赖也的升起的清因缘到现行赖也的增上缘，都是第八识，所以说一指根本识。增上缘的意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除了清因缘所缘缘，其他的都是归在增上缘这个范围里面。所以像眼识九缘身的话，除了它的所缘境是什么色尘，是它的所缘缘，还有它的种子一是清因缘，其他全部都是增上缘，光明啊，空间啊，懂吗？坐意啊，什么第七识的染净一啊，第八识的什么根本一啊，就是现在讲这个，全部都属于增上缘，这样听得懂吗？除了所缘缘跟清因缘，其他的不管你还有几缘，都属于增上缘的范围。所以现在讲说前六识身体活动一定要有第八识的什么清因缘跟增上缘，这样对不对？好，对，就是表示听懂了。所以前六识的升起都是一指根本识的。那这个一指的意思呢，一就是一定要一它才能够升起活动嘛。我们刚才说前六识一定要一第八识才能够升起活动，不管是种子的清因缘还是现行的增上缘，都必须要一这个第八识才能够升起前六识的活动。这个是一的意识，就是依他而起，前六识的活动要依根本识才能够升起。那个止呢，就是停在那边，叫我们叫停止嘛，停止在那个地方。种子停止在哪里？种子停止在第八识里面。所以前六识要升起活动要依第八识，所有的种子含藏在第八识，这个就是止，所有种子停止的地方也是第八识，所以叫做依止，这样明白吗？依是指它升起活动必须要依的条件，止呢就是说你所有的种子都在第八识含藏，就好像停在那里了。所以它本来的意思是止宿，那个宿就是说我今天晚上在这边住一宿，那个宿它原来是止宿的意思，这个止是止宿，就是停在那边然后睡在那边，宿嘛，住一宿嘛。所以为什么种子叫做睡眠，就是随着我们就是睡，好像是睡在那边，就是它种子没有升起现行之前好像都停在那边睡在那边，就是现在讲这个止的意思，止宿的意思。 所有含藏在第八识的种子，它其实就是停在那边，好像睡着了，它没有升起现行之前，好像就睡在那边，所以叫睡眠啊。那这边的根本是讲的不是阿赖耶识，而是阿陀那识。那阿陀那它是印度话，我们中国呢翻译成直持，直持，因为它能够直持染尽诸法的种子，它可以，它能够持一切法的自性自相，让它不坏事。自性自相就是我们这几次讲的体性跟形象，就是它的自性，一切法的自性，自性就是它的自体，就是体性。自相就是它的形象，不管是体还是相呢，一切法的自性或者是自相，都能够让它直持不会坏失。这个就是阿陀那的意思。那你说为什么不用阿赖耶识呢？为什么不用阿赖耶的名称？因为到什么时候阿赖耶就已经舍了阿赖耶的名称了，啊，转凡入圣的时候就已经没有阿赖耶的名称，那他就没有办法继续执持了嘛。我们前面讲过，第八识的时候讲过，他本来叫阿赖耶，阿赖耶的名字称舍弃了之后，剩下一熟识嘛，啊，一熟识又舍弃了，叫做什么？啊，清净无垢识嘛。所以如果你用阿赖耶的话，它只能支持那个前面的那些种子不会坏失，可是阿赖耶的名称失去了之后，那后面用什么力量来支持啊？没有了嘛。所以它不能够用阿赖耶的这个名称，一定要用阿陀那这个名称，因为阿陀那就是支持的意思，从凡夫位一直到成佛它都能够支持，一切法的种子不会坏失。从阿赖耶有阿赖耶的名称开始，到一熟识的名称，他都一直执持，到最后清净无垢识，他还是执持。为什么要执持啊？要不然佛净土的一正庄严没有办法显现嘛，所以他还是有那个要执持那个一正庄严的那个力量，就叫做阿赖耶，不是叫做阿陀那。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用阿陀那。哎，来说现在讲的根本是第八识，可是是阿陀那那个能直持一切法，它不会坏失这个力量来说这个名称。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只能先讲到这里。哎，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或等与众生，一切共成佛道。